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半天马与幸运草：苜蓿的旅行》。尽管不少城市绿地里会选择栽种一种叫三叶草的低矮浓密绿植，大江南北的菜市场也偶尔会有一种叫金花或草头的蔬菜售卖，但如果不从事农牧畜养，也不是专业植物学人士，相信大多数的人已经不会把它们和苜蓿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了。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苜蓿似乎是一个历史名词，距现代生活十分遥远。然而时光上溯2000年，当这种中亚伊朗的小绿草一路向东旅行至中原时，整个汉帝国的心脏都曾为它的到来而跳动得异常剧烈。早在西汉建立的500-600年之前，苜蓿就出现在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中。伟大的游吟诗人荷马安排了希腊战神阿克琉斯的骏马在特洛伊城外啃食苜蓿，也让斯巴达的草原上长满了苜蓿。从古希腊语中苜蓿的词源入手，当代学者揭开了苜蓿从伊朗高原西传的大致路线。作为古代马匹的理想草料，无论在东方中国还是西方希腊罗马，苜蓿都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资源，它的旅行也因此显得更加不同寻常。苜蓿东行，汉帝国期盼御马秘方。秦末战争中，刘邦异军突起，凭借着张良、萧何、韩信三位人杰的辅佐，推翻了拥有虎狼之师的秦朝，击败了力能扛鼎的项羽等割据势力，短短数年就建立了比秦朝疆域还辽阔的大汉帝国。然而面对自战国以来就持续存在的北方匈奴，久经沙场的汉军却显得力不从心。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7天7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新建立的政权危如累卵，不得已之下，汉朝只能通过和亲等法暂求安宁。随后历经文景之治，国力虽有增强，但大汉帝国在对抗匈奴的问题上仍无良策。公元前141年，新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心里明白，要想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就必须兵强马壮，但是千军易牧，万马难寻。这样严酷的现实使农业社会的大汉天子对来自西域的宝马充满渴望。他在《西极天马歌》中不吝笔墨地写道：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乘灵威兮仗外国，射流沙兮似夷服。当然对皇帝个人而言，得到一匹上等的汗血宝马或许并不困难，然而如何能让大汉的万千将士都拥有一匹属于自己的战马，进而组建一支足以消灭匈奴的强大骑兵集团，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于是西行的张骞或许又多了一项任务，引进西域良马，并破解在大汉帝国之内饲养战马的秘密。汉武帝建元2年，公元前126年，凭借着超乎凡人的智慧、勇气与谋略，出使西域的张骞回到长安。此时距他离开已经整整过去了13年，但历尽艰险之后，博望侯张骞不辱使命，不仅凿空西域，打通了大汉帝国向西与世界勾连的渠道，更带回了许多汉帝所没有的水果与蔬菜。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汉帝国朝思暮想的苜蓿。美国著名汉学家劳费尔就此评论说，张骞为人重实际，处理经济事务非常有见地，他断定这渴望已久的马若要在中国保持健壮，非得把他们的主要食料一并带来不可。于是他在大宛获得苜蓿种子，于公元前126年献给武帝。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左右以葡萄为酒，妇人藏酒至10000担，酒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 马氏默许，汉使取其时来，于是天子使众默许，葡萄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种，则离宫别官旁尽种葡萄，默许即忘。这是默许在中国史书上的首次亮相，其中的两则信息值得关注，一是天子使众默许，葡萄肥饶地，即汉武帝在本应该种植庄稼和粮食的上等土地上种植了苜蓿；二是种植苜蓿的地方随后选在离宫别官的周边，离宫别官在汉代当属皇家禁地，寻常百姓不得擅入，肥饶地和离宫别官都种上苜蓿，足见朝廷和皇帝对这种西来的小绿草多么的重视。除了关中大地，引种苜蓿最多的地方当属河西走廊的武威一带。东汉班固说，自武威以西，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凉州之处为天下饶。据后汉书记载，汉武帝元鼎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12年，凉州城内专门养马的管家奴婢多达6000人，存栏的军马至少50000匹。到了唐代，新五代史说，武威其地以马，唐至巴间牧马30万匹。如此数量的军马养殖需要多少苜蓿供给，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一片片绿意盎然的柔弱苜蓿枝叶，逐渐托起了大汉帝国强大的铁血军团，支撑其一次又一次对匈奴作战的胜利。正如王维诗中所说，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从马时到人时，苜蓿在中国的诗意之旅。作为多年生草本豆科植物，苜蓿被人类驯化的历史超过3000年。当前全世界种植的苜蓿仍有65种之多。我国的苜蓿种植主要分布在西北和华北地区，其中新疆是我国苜蓿属野生种类最多的省区。从名称上看，苜蓿是典型的外来语，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苜蓿也叫苜蓿，同音不同字。关于这个名称的确关于名称的确切来源，这个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如1934年日本学者桑原社藏发表张骞西征考中认为，苜蓿是希腊语 medicae 之音译。美国人劳菲尔在其中国伊朗编中则认为，苜蓿一词系古大宛语 busuki， 就是 buksuk 的音译，而大宛语则是古伊朗语的一种。总之，苜蓿一词来自遥远的西方，不是中国人起的名字。相比于这个西方词汇的音译，苜蓿当然还有自己独特的中文名字淮风或莲枝草。西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乐游原草木虫鱼篇》中记录说，乐游原中自生玫瑰树，下多苜蓿，一名淮风，时或谓光风，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为淮风，茂陵人谓为莲枝草。不过从后世文献整理记载来看，淮风和莲枝草并没有引起后人多少共鸣，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将这种关系帝国安危的小草称为苜蓿。如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就沿用了苜蓿的称谓。令人惊奇的是，在古代很多诗人的诗歌中都可以见到苜蓿的身影，通过这些诗歌，我们也能隐约探寻出一条苜蓿在古代中国的旅行之路。中国古籍诗歌网的数据统计显示，从唐代至清代共有268首与苜蓿相关的诗歌。这些诗歌中，唐代的主要表现马识苜蓿的内容，显示出苜蓿从西北边疆沿河西走廊到长安、洛阳的旅行之路。如唐代诗人岑参的北庭西郊，侯风带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诗中说：“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 还有冠休的《塞上曲二首》，言葡萄酒白雕蜡红，苜蓿耕田沙暑初，都道出了苜蓿在西域生长的情况。豹房的《天马长衔苜蓿花》，胡人遂献葡萄酒，和李商隐的《汉家天马出蒲烧，苜蓿流花便近郊》，则透露出苜蓿在汉地关中一带的种植迹象。连诗圣杜甫也留下了"一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的诗句，为苜蓿在中原大地的旅行又添了一个佐证。不难看出，唐代诗歌中的苜蓿形象主要与朝廷养马关系密切，苜蓿的地理分布也主要在西北或中原地区，这其实符合当时苜蓿的实际种植范围。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就说，苜蓿味苦，性平，无毒，主安中利人，可久食。长安中乃有苜蓿园，北人甚重此，江南人不甚食之，以无气味故也。外国复别有苜蓿草，以制木，非此类也。时间相近的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也记录说，一年三易，流子者一易观止，春初即中生看，为耕甚香，常宜饲马，马尤是此物，长生，种者一劳永逸，都邑复郭，所宜种之。此外，专门记录洛阳一带佛教寺庙的《洛阳伽蓝记》也留下了苜蓿在洛阳旅行生长的影像。禅虚寺在大厦门外御道西，中朝时宣武场在大厦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生岩。另外，从岩石谷今北到株洲，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苜蓿者，皆汉时所中焉的记录来看，唐代前后苜蓿的旅行仍大致在北方地区。到了宋代，苜蓿似乎开始逐渐旅行到了江南地区，并逐渐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种佳肴。由于战事频仍，朝廷买马养马大于前朝，苜蓿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拓展。正所谓“君王若问安边策，苜蓿漫山战马肥”。南宋文学家洪迈在《容斋序笔》记录说，国家买马，南边与雍管，西边与闽黎，皆致使提督，岁所刚发者盖于万匹，使臣将校得千亿，转资沿道数十州，其数不资，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斩奋，又三牙遇暑月，放牧于苏绣以救水草，亦为逐处之意。言下之意，在江淮之间，苏州也就是江苏的这个今天江苏的吴县，秀州也就是今天浙江的嘉兴地区，也种有苜蓿以便养马。可能正是在这一时期，苜蓿的食用也传到了江南一带，并在宋代文化界兴起了一种食苜蓿的风潮。这种风潮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苜蓿盘"，用来指那些品行正直、安贫乐道人士的简朴生活。北宋文学家苏轼多次写下苜蓿可食的诗歌，如《酒陪方丈曼陀语》《休对先生苜蓿盘》《诗翁憔悴老驿关，宴见苜蓿堆青盘》等。此外，黄庭坚的《舍前灿荣魁，舍后荒苜蓿》，杨冠清的《碧剑搓香琴，雕盘堆苜蓿》，司马光的《愿同野老西摇坏，长守先生苜蓿盘》，邓肃的《莫叹愁肠充苜蓿，从来醉眼盖乾坤》，梅饶辰的《比诸豪侠乃自苦，明日苜蓿迎盘餐》等等，都留下了人们以苜蓿为食的记录。中年入蜀，老年回归故里的绍兴籍诗人陆游有《强欲苜蓿秋风晚，独倚门扉感慨贫》的诗句，也是苜蓿旅行到江南的另一个记录。随着苜蓿种植的和食用的推进，人们还发现苜蓿的药用价值和增进土地肥力的功能，苜蓿旅行的区域也随之更加辽阔。 唐末韩鄂所传的四十钻要说，12月烧木许，木许之地此月烧之，起二年一度耕垄外根斩覆土掩之，即不衰。凡木许春时做干菜至一人，紫花时大一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从药学角度记述说，木许利五脏，清身健人，洗去脾胃间邪热气，通小肠热毒。明代后半叶诞生的救荒草本草更是把木许药用和救荒联系在一起。木许出陕西，今处处有之，救鸡苗叶嫩时采取蝶食，江南人不慎食，多食利大小肠。荷马史诗与幸运草，木许的西方之旅。在西方，木许同等重要。著名翻译家申因，古希腊语的罗念生先生翻译的《伊利亚特》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指的是阿克琉斯的兵士在岸上消遣，投掷铁饼、标枪、拉弓射箭，他们的马在车旁吃沼泽里的苜蓿和圆髓，战车存在他们的主上的营帐里，用布覆盖严密。台湾学者张玉燕2017年发表了《荷马史诗与中国文学的中的苜蓿比较古代东西方植物》一文，文中援引西方文献资料说，苜蓿原产地是波斯，是喂马的一种饲料，在希腊波斯战争时传入希腊。苜蓿是人类最早驯化的饲料作物之一，起源在近东中心及小亚细亚、外高加索、伊朗和土库曼高地。早在公元前1400年，紫花苜蓿就已经在波斯的高山河谷广泛栽种，被用作牲畜饲料。苜蓿一词可能是波斯境内靠近里海一个地方的土语。按照劳费尔的研究，现在存世的文学作品中最早提到苜蓿的是亚里斯多芬，他是公元前448年至公元前480年的古希腊的一个喜剧作家，他所著的《骑士》文中说，马什科林斯之山茶籽以代苜蓿。至于希腊苜蓿的来源，劳费尔倾向于老普林尼，古罗马作家博物学家，著有《自然史》和《博物志》的观点，即苜蓿非希腊原产，而是在大流士一世期间历次波西战争中从波斯传播过去的。此外，也有证据显示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叶一段时间，苜蓿开始在意大利传播和播种，成为支撑古罗马军团的重要粮草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苜蓿在东西方的早期旅行中曾一度身价不菲，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作为粮马饲料的苜蓿被不少国家视为战略资源，并被可以重税，如萨珊王朝的这个霍斯鲁一世，就是531至578年，就把苜蓿列入到新兴的土地税内，并且苜蓿税要七倍高于小麦和大麦。在东方，苜蓿的价格同样昂贵，敦煌汉简中记述，意欲急去，恐牛不可用，今置卖苜蓿养之，苜蓿大贵，数三泉，留酒恐涉食尽，今且寄广卖一时。有趣的是，苜蓿旅行至广袤俄罗斯大地的时间要晚得多。1864年，驻中国喀什地区的俄国领事司卡斯史科夫在巴黎新东方评论发表《中国紫花苜蓿杂记》一文，文中说，苜蓿草籽是1840年初次从中国运到俄国的，斯卡茨史科夫本人然后也在俄国、爱沙尼亚、芬兰等地积极推广这种植物，让东欧和北欧也都长起苜蓿。当然，这也可能是在中国新疆地区改良之后的优质苜蓿品种，因为不仅俄国，20世纪初的美国和阿根廷等国也出于畜牧业发展的需要， 先后从中国引进过苜蓿、草籽儿，这些都应该算苜蓿的晚期旅行了。随着历史的发展，骑兵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变弱，苜蓿的战略资源地位也因此发生了变化，但人们对苜蓿的喜爱和关注却没有减少。这大概与苜蓿耐旱、生命力和适应力都很强有关。在欧洲，人们一度着迷于苜蓿草独特的三叶外形，并赋予它的幸运、爱情和健康的寓意。据说在10万株三叶苜蓿中，只有一株是四叶的，而找到那株四叶苜蓿也就找到了幸运。在今天的美国和英国等地，人们都亲切地称苜蓿为幸运草，爱尔兰更是将其认定为国花。2018年，爱尔兰总理到访美国白宫时，就将一盆三叶苜蓿草作为国礼送给美国总统。